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一艘中国海军护卫舰上星期四出现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与日本自卫队护卫舰对峙之后离开。这是中国军舰首次进入这一海域，日本政府立即召见了中国大使，表示严重关切。中方表示中国护卫舰可以在中国水域航行。美国方面表示了解日本的关切，并且今后与日本也将密切合作。几乎与此同时，三艘俄罗斯军舰也驶进钓鱼岛。有分析说，日本担心中俄显示力量是协调行动，加强对日本的压力。那么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这一最新军事动作究竟意在何方？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次事件？中俄军舰同时，几乎是同时出现在这一海域，是协调行动呢，还是某种巧合？
真是东海和南海，他现在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啊，大部分都是表演性质的，而不是真正会出现这个战争啊，或者是很严重的军事冲突。某一些微小的擦枪走火是可能的啊，但是无论是任何一方啊，都没有做好这个真正进入一场战争的这个准备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也不需要太担心啊，东海和南海会出现这个不可控制的这个战争啊。但另一方面呢，就是各方面的势力，无论是俄罗斯啊，还是这个菲律宾，还是这个印度啊，还是日本，还是美国啊，还是中国，他们各方面在后面的这个力量呢，不是简单的啊各自选在一边啊来去制约，或者是来去对抗另外一边，而是彼此之间呢又有一些交错的关系，彼此之间呢有一些是表演性质的，有一些是个威胁性质的，有一些呢是预警性质的啊。所以你比如说俄罗斯啊进入这个海域，那么未必它是跟中国是合拍的，未必是跟现在的正在进行的马拉巴埃军事演习呢进行某一等示威，未必完全是这样，因为他也要跟印度这个搞好关系，但是他同时呢跟这个日本呢也有领海的这个争执，但是他跟日本的关系呢也在和缓之中，他跟中国的关系他要利用中国，但是他同时呢未必跟中国又是真正同盟的一等关系。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出现了这个军舰，主要是在这个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军事演习的一个撒娇、一个表演。哎，你们90年代开始吧，就是92年嘛，大概这个军事演习，美国和印度就开始了，但是主要是在印度洋。现在之所以转移到这个西太平洋，尤其让日本加入到这个里面，似乎跟这个现在的这个钓鱼岛附近的这个主权争执啊，有某一等关系。那么中国就驱动军舰去表现出一种我也来威慑你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的这个军事演习，美国、印度的军事演习，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一等谨慎。所以说没有可以的去针对钓鱼岛的这个有争议性的这个东西进行的军事演习，所以日本还是有所退步的啊。那么各方面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了军事演习吧，就是军事表演啊，就是我表演给你看，我有这个力量啊，我要防备你啊，这并不等于军事演习一定要转向一等战争啊。当然而且这一等战争呢有强烈的可控性。为什么有强烈的可控性呢？就除了这个渔民以外大部分的它不像陆地这样引起产生这个冲突，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个行为的控制的话呢，这个在海域上的这种军事行为是受到国家有力控制的，它跟陆地不像陆地那么严厉所以呢，我觉得一切呢其实都是在有效控制之中。但是从态势来讲，那么中国的进攻性中国的这个长期的战略性， 中国想控制，或者是要通过利益主导啊，东海，尤其是南海现在新的这个局势的意识呢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的。但是正是因为非常明显，这引起了周边国家对他的忧虑，周边国家对他的这个担忧，所以他们在啊这个求美国啊，在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惩罚亚洲，他不是说是响应亚洲国家的这些要求来这个保护这个通航海的自由，航行的自由。哎，对于美国来讲，保护航海自由是他所谓重返亚洲的最主要的战略目的啊，他不在这个地方去在你们的这个主权纠纷去当一个裁判员，美国他没有这个目的，也不是想介入到这个菲律宾啊去打中国，他不是这个目的。而且说云长久以来已经形成惯例的，已经形成共识的，已经自由的东海和南海的一个航海自由要得到保障啊，这是美国的一个整个的目的。哎，这个目的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啊要维护他们的这个主权安全又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体的如果产生军事对抗的情况来看，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三心二意的，并不是跟中国完全站在一起，但是其他国家的联合的这个凝固的程度是要远远高过中俄关系的。那么在这样的军事情况之下，中国本来对付一个日本在军事上就很艰难了，如果再加上一个印度，加上一个美国，那中国根本就不能动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个独裁政权最好的一个方式，虽然很粗暴，但是呢比较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军事，通过战争。中共也意识到这一点，别看几个那个所谓的军事专家在电视台上面这个狂喊乱叫，但实际上中国是没有胆量打什么战争，也没有能力打这个战争。打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它不只是在军事上在失败，很有可能对它政治体制是一个摧毁性的作用。因为今天的中国的军事局势远远比所谓的这个甲午战争时候要凝重很多，中国的腐败比那个时候凝重，中国的能力比那个时候要弱很多，哎，中国的敌人比那个时候多很多。
嗯，张立凡先生，我看到有两种评论，一种说这是由于中美最近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争吵得比较凶，中国方面希望借东中国海的这一事件转移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关注，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评论认为呢，中国目前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局势都很严峻，如果在东中国海出一点什么事的话，或者采取一些什么军事行动的话，对于转移国内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是有帮助的。你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一个呢，现在这个就是，如和平先生所讲，现在都是一些表演。所以我想，中国在这个军舰在钓鱼台海域出现啊，这个本身呢是做出一种扩大事态的这种态势，就是你们在南海跟我这个对峙嘛，哎，我再扩大一下，我不怕把事情闹大，叫什么不惹事儿不怕事儿，所以呢我不怕事儿，我要把这个钓鱼岛这边我也再弄起一个热点来，这样呢由一个热点变两个热点。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好像从宣传攻势上也是给对方制造一定的难题或者压力。那么这种做法呢，这个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看来有一点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等一会儿再请两位嘉宾做出回应。现在是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请你关掉你的电视和收音机的音量。
你好。
好，请讲。
你好我想问一下和平先生。何平先生，你能说一下你是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吗？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的话，我现在就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和平，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我们是讨论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不能活的是一个政治的现实，活的是一种基本的公理，活的是一种文明的准则。不要拿中国人来吓唬我，也不要说是美国人又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而是说这个道理怎么样，这个事实怎么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好，作为一个外国人也好，我希望中国是走向一个文明的规范。这种文明的规范就是说，领导人的权力是通过老百姓通过公开的、公正的啊指使啊规范行使出来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这个政党、这个体制是人民可以监督的。不管是什么政党，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他不是通过文明的规范进入这个这么一个啊，这个认同他的权利，这个人就应该被否定，应该被批评。不能因为这个体制或者这个领导人有时候做一些好事情，哎，我们就说要给他开棺评价，不可以的。就像我们一个家园，有人把我的草地剪得很干净，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呢？但是他进入我的家园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他更重要的是进入我的家园的时候同时把我家里搞乱了。所以我不能因为他剪草剪得好，我就说应该给他一个开棺评价。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就行使了这个权利。那我所希望在中国，不仅仅是我现在还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我有一天我不是中国人了，我一样的希望中国是文明的，我一样希望中国人是活得有尊严的，我一样希望中国的制度是公平的啊，是可以持久的啊，是可以稳定的，不是靠警察，不是靠肮脏的这种体制在侵犯每一个人的人权，是每一个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是新闻自由不能真实地报道中国现实，是这个司法不能独立的运作啊，这个。所以你不要拿这种东西来吓唬我。我即使有一天不是中国人啊，我也会希望我的中国，我的祖国这个变得更美好啊，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所以批评他否定中共体制啊，彻底否定中共体制，我就希望中国的啊这个病得彻底好起来，病得可以持续性的稳定，持续性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我希望江苏李先生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答。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军舰首次出现在钓鱼岛附近吧，就是说明中美日俄这个四国的新一轮博弈的开始。另外今天我想重点谈一谈俄罗斯，分析一下俄罗斯。从这个沙皇到斯大林到今天的普京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说他们在钓鱼岛问题上我觉得不会支持中国的。另外奥巴马在越南说了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我觉得有点这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因为我们看看格林纳达、巴拿马、前南斯拉夫、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是谁欺负了。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是我吗？
是你，请讲。
我觉得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其他说的，我就感觉这个美国军办得很客观，就是很那个很尊重人那种人性的那种说法。
好的，
挺好
的。谢谢北京的张先生。好。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谈到了冲突的可控性，这么一种他的观点，我请你回答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你认为随着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这种形势的变得越来越严峻，在周边海域或者周边的空域、周边的领土发生这种对抗或者冲突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了？这是第一。第二，这种冲突是不是真的可控？如果在目前中国这个军方变得越来越强硬，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军方现在也是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变得更加强硬，那么其他国家的态势都是更加剑拔弩张，这种冲突是不是势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如果一旦失去了控制，升级到更加范围更加大的、规模更加大的这种冲突，又该怎么办？
我觉得第一肯定是这个这一类的态势啊，这一类的表演都有国内政治的需要，就是因为国内矛盾的尖锐，所以需要利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这种煽动国家主义的情绪，来这个转移国内的这个矛盾，转移公众舆论的这个热点。所以在这一点上呢，这个需要扩大事态，啊，需要做出一副和这个中美冲突在即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氛围，要制造这种氛围。但是呢，我觉得中美之间不大可能产生这个对抗，就是在此时此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我们假设啊，各种的擦枪走火。包括这次这个钓鱼岛海域出现中国舰船以后，中国媒体一直在宣传，就是说美国部署了两条航母，所谓双航母，在这个亚洲来这个对抗中国。那么是不是这样？当然也有的解读说就是换防，是不是如此？这个我觉得可能各自有不同的解读，但这种解读从中国的这个媒体方面，它就是要煽动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爱国情绪。那么至于说这个擦枪走火啊，这个我以前谈过，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习近平先生和这个奥巴马总统在这个中南海夜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透露过，就这两年啊，这个习总就讲，这两年他主要就是要这个搞军队改革，所以也就等于说在军队改革这两年的这个时间段里，他不大可能就是对外这个真的发动一场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军改没完成。而军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军改的目的就是要掌握军权，牢牢地掌握军权，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才能这个稳定中共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出于这两点来讲，他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他不可能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而从这个军队内部，当然我们知道军内它也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那么其实军内可能对于这个军改是有很多抵触，有很多的情绪的，因为什么呢？动了他们的奶酪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军方确实有一些人巴不得中美打一场这个局部战争，为什么呢？这样的军改就泡汤了，他们的利益还可以继续延续。那这个呢，可能这个各自啊，从这个军委主席和军方的某些人士，他们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不尽一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各有心思。但是呢，总体来讲，我想这个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好的。
因为真正的打起来的话，说不定这个结果就像当年的甲午海战一样，就是大清朝从此就开启了他的灭亡之门。所以这个中美未来如果真的发生一场这个局部的海上战争的话，可能没准就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这个结果可能是这个中共不愿意看到的。
好的，
所以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讲，不大可能就是真的跟美国打仗。谢谢。
好的，接下来是江苏的龚先生，龚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美国的和平先生，就是那个《大纪元时报》说您有江派的背景，您能回应一下吗？
我们这个问题本身和我们的节目没有直接的，和今天的讨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请和平先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这个《大纪元时报》我没看到，如果看到了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媒体的一种自由啊，他可能偏向于认为我是这样的。但是我有人说你是小偷， 啊，那你要证明自己不是小偷，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是有人起诉你，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诚实来让你进行这个辩护。所以我今天不能说我不是江判，或者说我是江判，而是说别人来指证你，他是一个起诉方，他是一个指证方，他只要能够有更充分的理由，或者有他观察的角度，那是自由的。在美国，这等媒体之间彼此批评对方是某一个派是比较普遍的，但是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大纪元时报》它跟《人民日报》不同啊，它跟中共的这个媒体不同，它不会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啊，它更不会有一个司法部门啊掠夺我的这个自由。所以这个是，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那人们，我整天在批评中共，我整天在批评一些做的我认为错误的一些政府啊，一些行为，那让别人批评我也是很正常的。这等批评包括不是事实的批评，有时候是可能是因为他掌握的事实不够充分，或者说由于他其他原因。但是我觉得我很尊重人家这等看法，然后这等看法是不是事实，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听众和的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的解答。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